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看看川尾的天气啊，是越来越好，很多朋友呢就趁着多伦多难得的夏天呢、准备出游。那我也知道呢，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和达义法师啊朝拜了嘉国佛教五台山。今天呢就要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嘉国佛教五台山现在的状况。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很多朋友到嘉国佛教五台山朝拜之后、都非常好奇，因为看到呢山上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大石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呢。
丹妮你问得好，好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嘉国五台山上面呢储存了好多大石头，我们准备要把这种石头呢刻上佛教的法语，请世界比较有名的书法家，准备邀请108位全世界的书法家刻上佛教的法语，希望这样书法来弘扬佛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书法能够把它保存下来，那么希望呢一代一代呢发扬光大，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书法呢能够在北美发扬光大。所以呢，我们在加拿大的五台山准备了好多石头，准备要做佛教的碑林，把佛教的法语刻在上面。我们加拿大五台山的地方是灵山秀水，在10000年以前呢，这个冰河时代呢就经过了我们加拿大五台山这个地方，在彼得堡附近。然后呢，在100年之前呢，就有印第安人住在那边。虽然好多人到五台山以后呢，都感觉这个地方呢，灵山秀水啊，这个环境非常的宁静。将来这个刻上有名的书法家的佛法的法语，那么既可以欣赏书法，又可以在书法里面得到佛法的智慧跟慈悲，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愿能够早日实现。
而且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啊都很渴望赶快一睹这世界知名的书法家们的笔迹，那么包括有多伦多啊著名的书法家陈汉中先生、石人先生、沈德兴先生，还有郭善珍居士、胡祖德先生、关穗生先生、叶耀兴先生以及孙昌英先生等等啊，都是筹备嘉国五台山碑林的筹备委员。那么准备收集全世界著名的书法家108位的书法，到时候呢，我相信朋友们到五台山参观的时候，看到碑林真的是叹为观止。那么说到中国的书法是传统的中华文化，所以今天要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书法和佛法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佛法跟书法呢有直接的关系。相信大家都知道，凡是到中国佛教的传统寺庙去的时候啊，就会看到好多的书法。如果在书法里面呢，我们看到好多历代的书法家，他多多少少呢也会涉及到抄写一生经书啊，或者是碑文啊，或者是一生序啊 经书的系啊。所以呢，书法家呢，离不开佛教里面的道理，那么佛法的道理里面呢，也离不开书法家。所以我觉得书法跟佛教呢，从古至今呢，就有一种非常深的因缘在一起。
那么要请问师父了，当时呢，您是怎么想到在嘉国佛教五台山会建设碑林的呢？
因为我想我们嘉国五台山呢，不单单把它建造成一个宗教的净化心灵的一个道场，同时呢，我也希望说把五台山建成一个集宗教、艺术、文化、教育、慈善于一体的一个寺庙。所以我当时呢就想到说，我们在五台山呢应该多重视一点书法，把书法家的书法刻在这五台山，那么这样让人家游览五台山之余呢，也可以欣赏到佛法，也可以欣赏到各个书法家的书法。我记得呢，在1983年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刚刚出家，然后受完三堂大戒。所谓受三堂大戒，就是到一个寺庙去特别受信，受信以后才能够正式成一个出家人。我当时呢是在广东韶光南法寺受三堂大戒的。受戒完以后啊，有一位老和尚就告诉我，他说出家人呢受完戒以后啊，要去云游四海。什么叫云游四海呢？就是到全国各个寺庙里面去参师访道，这样呢才能够博学多闻，能够学到各个寺庙里面的威仪啊或规矩啊，并能够在古寺庙里面呢体验到中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我也很感激这位老和尚的慈悲的开示啊，我就听他的话，那么就从广东的韶光南法寺受戒圆满以后啊，就开始了一泊千家饭啊，孤身万里游的这种生活。到中国呢，大江南北到处去参学。那我先后呢去过广州的光孝寺啊、六榕寺啊，还有杭州的灵隐寺啊、净慈寺啊、虎跑寺。另外呢，就是到了苏州的灵岩山寺，还有寒山寺，还有后来又到了上海的一佛寺啊、静安寺啊、龙华寺，还有到南京的灵谷寺，还有栖霞山寺，我还到去过嵩山的少林寺，还有洛阳白马寺。后来呢，还到了西安新教寺和香积寺。最后呢，我还去过浙江普陀山和安徽九华山等等好多地方去参学。那么在参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学到了好多佛教的知识，拜见了好多高僧大德，体验到了各大寺庙的道风啊，还有很丰富的中华佛教文化。那么在我参访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里面的书法艺术。
希望有那么一天，弥陀在每个人的心间，世界不会再有争斗，战火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的贪嗔痴都不见，世界不会再有烦恼，离苦得乐住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
刚才呢，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书法艺术。我想啊，很多来到湛山经石的朋友都会有同样的感觉。见到达义法师的时候，不但感受到达义法师相好庄严，非常的有威仪，而且呢，看到他所写的字啊，就更是惊讶，因为达义法师也能写一手漂亮的好书法。这里呢，丹里就要请问师父一个小小的问题了，你以前是怎么练书法的？
我们在佛学院书法是一门必修课，因为佛学院呢是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讲经的法师，也希望能够培养我们做一个佛教的管理人才。所以呢，我们在佛学院呢，书法呢是每一个学期都要学的，一直学到毕业。这个书法一定要通过，你才可以毕业。那毕业完了以后呢，我就留校在那边当法师，在佛学院讲课。那每天早上我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呢，我都会花一个小时来练写书法。
师父啊，您说到每一天啊都要花一个小时来练习书法，那么长年累月下来哈，是不是也造就您写了一笔好书法的一个功底了？
我自己觉得很惭愧，虽然每天写了一个小时，但是这个书法写得非常难看。
怎么会呢，师父？我们大家都觉得您的字真的好漂亮啊！所以呢，说到写书法，我想呢，很多人也会想到，就书法是不是跟我们的修心养性也有关系啊？
对啊，这个书法呢，其实呢都是一种修行。当你在写书法的时候呢，你要心平气和，心里面要非常专注集中，那么你才能够把字写好。当你在写字的时候呢，还要讲究你的姿势啊，硬笔啊，还有要怎么样把字写好啊，还有呢，你在写字的时候呢，怎么样的布局，比如像你现在要写一对对联，那么这里面这个对联呢应该怎么写，这个字怎么排，印章怎么盖，怎么落款，年月日怎么样写，都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呢，我们常常在写书法的话呢，就是训练我们的心，做事要很认真很专一，还有这个耐性，还希望呢能够把字写好，还有把布局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写书法也是好像跟做人一样，我们做人应该要认真，要有耐性，要把人做好。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呢，你看到一个人写的字，那么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我觉得这讲的蛮有道理的。
所以听了师父说的一番话，就知道您真的是好谦虚哦。因为其实呢，达义法师啊对书法真的很有研究。不过呢，您刚才说在各个寺院啊展开了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参学历程，那么是不是在很多寺院当中都有保存着很著名书法家的亲笔书写的佛经呢？
对啊，我参访了好多佛教寺庙，我到每个寺庙的话呢，对书法都特别的重视，都会把他们的对联啊抄下来，然后欣赏历代的不同的书法家书写的风格。特别是呢，这几年我们想在加拿大创建加国佛教五台山，希望把寺庙呢就是集宗教艺术跟教育还有慈善一体的圣地的时候啊，那我阅读了好多与佛教有关系的艺术书法的书籍。那我发现了中国的佛教寺庙，它不仅呢是一个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呢收藏和保存了大量的十分珍贵的艺术品，还有书法的杰作。比个例子说，在寺庙中，我们都常常看见的有好多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亲笔书写的佛经，就像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王羲之，他有手写的佛遗教经，还有柳公权呢，他手书的金刚般若经。另外呢，就是像苏东坡他所写的这个心经，还有林则徐亲手写的阿弥陀经，还有弘一大师写的这个华严经等等。这些书法艺术中的珍品啊，都给人类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啊。
执着，离苦得乐就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呢，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那么刚才呢，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书法和佛教的关系，告诉大家说呢，在中国的寺院当中啊，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著名书法家亲笔所写的佛经，包括有王羲之手写的《佛遗教经》，柳公权所写的《金刚般若经》，苏东坡所写的《心经》，以及林则徐亲笔的《阿弥陀经》和弘一大师所写的《华严经》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那么除了历代的书法家所写的佛经之外，师父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知道啊，有很多的皇帝贵族们好像也非常喜欢书法哦。
对了，有好多这个寺庙呢，保存着历代的皇帝贵族以及文人墨客啊，在这个寺院里面所提的诗词啊，还有歌赋啊等等的墨宝，并且呢，大部分呢都是以石碑啊的形式保留下来。就像我前几年到中国的五台山一个寺庙叫戴罗顶，上面就有乾隆皇帝游走五台山的时候所写下来这个诗记。另外呢，在碑林里面呢，要有好多佛教寺庙里面的特色，就像书法家所写这个浮言藏语啊，便刻录在石头上，既能丰富寺庙的文化内涵，又能够将书法艺术呢很完好的把它保留下来，可以是一举两得。还有呢，就是寺庙中的经传啊、石刻啊、摩崖啊、刻经呢，也是这个书法与佛法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特别的形式。他们呢，不单呢造型设计优美，雕刻工艺精湛，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品。那么这种书法艺术呢，在千百年的历史风雨中啊，能够保留下来，这个不单呢有助于后世研究中华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保存了历代书法艺术的精华，为后学呢提供了一个很宝贵的范本。那么这身佛教的碑刻啊，以古朴雄健的神韵啊，来演着大乘佛法的传承，也点缀着庄严的佛教繁茶。书法跟佛法能够结合在一起呢，我觉得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五台山建成以后呢，不单呢是弘扬佛法、净化心灵的一块圣地，同时呢也能够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保存下来，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来祈祷，愿这世间一切吉祥平安，怀着一颗真诚心来祝福，愿每个众生都快乐。 界原本就是个大家园，但愿众生都能够皆善缘，活在感恩世间，让爱洒遍世间，创造快乐美满家园。
相信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啊，都和丹丽一样，真的很希望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早一日完工，能够一睹碑林的风采。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请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继续呢，要恭请达义法师和朋友们谈一谈书法和佛教的关系。
好的，历代的书法家呢与佛教呢都有很深的因缘，凡是有寺院的地方呢，便可以见到书法家留下的墓宝。许多书法家都愿意到佛教寺庙去参观啊、旅游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喜欢寺庙里面的那种清幽啊、宁静的这种环境，更是想在与世无争的环境里面呢，找到一片人间的净土，启发艺术的灵感。所以呢，寺庙呢便是历代的书法家必去之处啊。另外呢，许多寺庙的长老啊、法师啊，以及护持佛法的在家居士、信众，为了能够借助书法来弘扬佛法，也时常邀请好多书法家来抄经啊、写注啊、题词啊等等。所以书法家呢，与出家人还有与寺庙的这种居士啊，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说像大家所知道的宋代的苏东坡啊、欧阳修啊、杨代的赵猛啊，还有明代的王士珍等等的书法大家呢，他们都与佛教高僧大德来往非常的密切。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来祈祷，愿这世间一切吉祥平安，怀着一颗真诚心来祝福。